第18集，望帝画鸟。
在远古时代，四川有个蜀国，那里崇山峻岭，地势险要。蜀国有个名叫杜宇的人，当上了蜀国的国王，人们称他为望帝。
望帝是个难得的好国王，他为老百姓办事非常认真，每样事情都要亲自过问。为了国家富强，他亲自带领大家开荒种地。当时蜀国的老百姓还不太会耕种，也不懂得什么时候该种什么，望帝就注意总结经验，还到别的国家去学习，摸索出一整套种庄稼的办法。
每年春天，望帝就派人挨家挨户的叮嘱，要人们抓紧时间下田播种，不要耽误农时。蜀国在他的精心治理下，呈现出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。
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有一年蜀国闹水灾，洪水淹没了庄稼，冲倒了房屋。
哎呀，洪水来了！救救我的孩子呀！哎呀，好快呀！
这个怎么办呢？
望帝眼看百姓们深受灾难，却拿不出好办法来根治水患，心里很难过。于是他就下令在全国寻找治水的能手，如果有能治理好洪水的人，他心甘情愿地让出帝位。
告示贴出去很久了，可是却一直没有人来接榜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望帝是个好国王，很难找到像他这样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的人。
这一天，望帝带着他的随从在江边巡视，忽然看见江面上飘过来一个人来。
起初大家都以为那是个死尸，因为闹水灾的时候淹死人是常有的事儿。可是近前一看，却发现那个人的手脚还能动弹，大家连忙把他打捞上岸。
喂，你醒醒，醒醒啊！
我这是在哪儿啊？
这里是西蜀国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
我是楚国人，名叫鳖灵，我从小就在长江边上长大，我懂得治水的方法。
当随从们听说这个人懂得治理水患的方法，于是就带他去见望帝。
望帝和他谈了很久，了解到鳖灵不但聪明机智，而且学识渊博，便留下他做了蜀国的宰相。
鳖灵上任以后，便开始研究洪水泛滥的原因。他发现，原来是因为玉垒山挡住了河水的去路。如果遇上大雨，河水不能畅流，所以就造成了水灾。他把这一发现禀告给望帝。
大王，是玉垒山挡住了河水，每当暴雨来临的时候，河水就会泛滥成灾。治水的关键是打通玉垒山的水道，要想杜绝水患，只有打通玉垒山呐。
什么？
打通玉垒山？
这个工程太大了。
别灵的建议我已经想过了，打通玉垒山工程虽然巨大，但却可以长久地造福于蜀国的百姓。为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受洪水的侵害，我决定采用鳖灵的建议，打通玉垒山。
这项浩大的工程在望帝的大力支持下开工了。当然，鳖灵不是巨灵神，没有掰开大山的本领，他只能带领蜀国的百姓一锹一镐地挖山。
经过蜀国老百姓的共同努力，终于凿开了水道，让洪水顺利地流入岷江。经过鳖灵的治理，蜀国终于战胜了洪水，终于又恢复了国泰民安的太平景象。
望帝见鳖灵的确有非凡的才能，而且又在治水中立了大功，就自愿把王位让给他。可是鳖灵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这份厚礼。
鳖灵，你带领大家制服了洪水，为我蜀国立下了大功，我现在要将帝位禅让于你。
不，大王，鳖灵有何德何能居此地位啊？想我当年流落在蜀国，多蒙大王的信任，委以重任，制服洪水全托大王之德呀。鳖灵怎么敢让大王让位呀？
鳖灵，在此以前我曾经发布过告示，蜀国国内无论贵贱，只要能治理好洪水，能让我蜀国的百姓安居乐业，我就将这王位禅让于他。如今你已经治理好洪水，我又如何能够失信于蜀国的百姓呢？
不，大王，鳖灵绝不敢有此非分之想。
望帝见鳖灵是一个才华出众，而且又能为百姓做事的人，他就下定决心，要把治理蜀国的重任交给鳖灵。但鳖灵一直不肯接受王位，望帝索性就到西山隐居起来了。
蜀国的老百姓找了很久，也没有找到望帝的踪影。这时正值早春二月，也是春耕大忙的季节，杜鹃鸟声声鸣叫，响遍田野，人们不禁又想起了望帝。
过去每到这个季节，望帝就会派人挨家挨户的提醒，告诉大家抓住农时该播种了。现在望帝已经让位了，人们一听到杜鹃鸟的叫声就会想起望帝。杜鹃的啼叫好像就是望帝在催促大家赶快播种。
于是老百姓纷纷来到西山，对着大山呼唤望帝。他们拿来家中最好的食物摆在山坡上，希望能让望帝亲口尝一尝。
后来望帝死了，他的灵魂真的就化成了杜鹃鸟。望帝生前爱护百姓， 手把手地教大家种庄稼，死后仍然惦记着百姓的生活。
每到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等农忙季节，杜鹃鸟就飞到村头田间，向着人们声声啼叫，仿佛在提醒人们，到时候了，该撒种了。所以人们又把杜鹃叫做催耕鸟，有的人干脆就叫它杜雨，因为这是旺地的名字。